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六，玫瑰圣母月首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今天也是传教主保圣女小德肋萨瞻礼。10月1日也是中国国庆佳节，祝福听众朋友们佳节快乐，主恩常在。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在宗座俄武略大学参加有关移民和难民教育举措的研讨会的与会者，教宗期许教学活动能促进那些离乡背景的人得到接纳。圣座传播部庆祝主保瞻礼，努力传播善和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门内斯贝洛主教被控侵犯。巴林基督徒欢呼教宗来访，是对巴林王国和睦相处与宽容的高度赞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罗马宗座俄武略大学举办的有关移民和难民教育举措的研讨会闭幕之际，教宗方济各于9月29日在梵蒂冈接见了活动与会者。教宗强调，务必要聆听那些迫不得已移民，确实被拔出根基远离故乡的人，特别是这样的青年的渴望。教宗由此提出三大要点：研究、教学和促进融入社会。教宗首先指出，人们有不必向外迁徙的权利，所以必须省思移民潮的根源，包括摧毁世界许多地区的冲突，以及我们共同家园遭到摧残的情况。教宗对与会者们说，你们可以在科学数据的基础上贡献己力，为执政者做出迈向更实际照料共同家园的选择提供启发和指引。接着教宗赞许在教育移民方面已做的许多努力，同时也期勉大家再接再厉。重要的是要继续以最脆弱者为先。教宗期许各大学在承认移民和难民的学历和专业方面提供便利，那些接纳移民和难民的社会也能因此受惠。学校和大学不只是教学的地方，更是相遇和融入的绝佳场所。此外，教宗也引用2022年世界移民和难民日文告，鼓励为移民事务工作人员提供专门的培育。天主教高等学校蒙召培育自己的学生成为明日的管理者、企业家以及缔造文化的工匠，教导他们秉持正义、全球共同负责任和多元共荣的愿景，来谨慎解读移民现象。教宗最后叮嘱众人与移民一同建设未来，所有教育机构都必须成为人人得到接纳、保护、促进和融入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外。圣座传播部的工作团体于9月29日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天是他们的传播主保圣加比厄尔天使的庆日。当天上午，传播部部长鲁菲尼做了报告，概述了近几个月 与部会员工们一起走过的同道协行的道路。部长感谢众人的坦率、分享和有创意的提议，强调关乎对话和聆听的相遇的重要性。他谈到梵蒂冈媒体的独特性，那是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共处，却超越这一切，将我们彼此相连的场所反映出其中的美好。如此一来，传播者有义务看到将我们相连的善和美，而我们却常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应尽力一起明了犯下的过错，不隐瞒批评和问题，如此才能一起勾画未来。因此，同中存异是圣座传播部的特性。鲁菲尼部长强调，不同国家的平信徒和圣职人员，男人和女人，要借着不同的岗位和特恩，在不同的传播媒体中尽心尽力，可选择同道协行作为生活的方式，这样就能成为团体，而不仅是工作的场所。接着，在圣座传播部办公大楼对面的圣母堂举行一台弥撒，由传播部秘书长鲁伊斯·蒙喜主祭。他在弥撒讲道中着重于天使和总领天使他们的服务以及他们使命的重要性。他解释说，天使美好且重要，因为众天使再次彰显天主临在于人类的历史，这并非遥远的事，而是如此临近，让我们能了解这历史和在其中的作为。天使作为守护者，尤其是总领天使，他是我们的三位主保，且被差遣到人类生活的危急处境，帮助我们行走。因为天主从未让我们孤独无助，在历史上不存在孤独的奋战，而没有天主温柔临在的情况。接着，鲁伊斯·蒙喜反思了新闻从业者和更普遍的传播工作者的角色。他说，我们也被授予这项使命，在我们与博德路职责相连的传播使命中，我们也必须保护、医治和拯救天主的子民，把福音的喜讯和真理传送给他们。因为基于我们受托付的使命，我们必须传播真理和希望，他们能改变人和世界的历史。弥撒结束后，圣座传播部的员工们再次回到办公大楼参加颁奖典礼。几位在各自的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领受了教宗勋章。梵蒂冈电台的几个节目部也领受了周年纪念牌匾，例如非洲斯瓦西里语节目部庆祝成立30周年。东帝汶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门内斯·贝洛面对多项沉重指控，即对儿童和青少年施加性侵犯，这些控诉在最近几个小时内流传开来。荷兰周刊绿色的阿姆斯特丹人刊登了若干匿名者的故事，他们声称自己未成年时遭受了这位现年74岁的主教的性暴力。贝洛主教是该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印尼占领时期积极争取人民自觉以及人权完全受到尊重，因此他于1996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根据这个荷兰周刊的报道，这位慈幼会士主教受到的指控最早于2002年传出，时任教宗日旺保罗二世接受了贝洛主教辞去东帝汶地利宗座署理一职的辞呈，所依据的是《天主教法典》第401条第二项，恳请教区主教由于健康不佳或其他重大原因而不适宜尽职时，诚请辞职。2003年1月份，贝洛主教离开东帝汶搬到葡萄牙， 2004年6月份，他换了职务，在莫桑比克马普托协助斯铎们，并致力于药理讲授。后来贝洛主教又回到葡萄牙，目前定居一次。荷兰周刊《绿色的阿姆斯特丹人》也报道了东帝汶主教团主席阿马拉尔主教的声明，要对贝洛主教实施行动限制，必须请求梵蒂冈的批准。特别针对这一点，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澄清说，圣座教义部于2019年首次参与相关案件，有鉴于接获关于该主教举止的控诉，2020年9月份圣座教义部对他实施了若干纪律限制，这些包括了限制他的行动、限制他履行牧职、禁止他主动接触未成年人、受访以及与东帝汶联络。2021年11月份，这些措施有所调整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这两次机会上，该主教都正式接受了这些措施。信仰通讯社消息，教宗方济各将于11月3日至6日对巴林王国进行睦邻访问。教宗来访是对本哈利法国王领导的巴林王国以及王室努力打造对话、接纳、宽容与和睦相处的国家的肯定和支持。当今席卷着文明冲突和宗派冲突的世界中，本哈利法王室还将进一步巩固国内不同的身份、信仰团体的和睦相处。巴林国内和地方媒体对圣座宣布教宗来访的消息做出了上述评论，包括基督信仰团体成员在内也都持相同的看法。首都麦纳麦圣心堂本堂司铎沙贝尔神父表示，教宗访问将有助于在充满冲突和战争的世界中，向所有人展示巴林是一片对话与和睦相处的土地。希腊东正教会团体司铎海都安强调了此行对巴林王国本身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国王要求将巴林建设成为一个各不同宗教信仰团体和睦相处、自由和谐的国家。教宗将出席在该国举行的东西方人类共存对话论坛，让世界焦聚巴林，使巴林王国生活中不同团体共存模式成为可能。麦纳麦福音教派团体牧师阿奇兹强调，教宗方济各和艾哈迈德国王的会晤将成为一个传达让中东摆脱战争信息的契机。战争冲突煎熬着当地人民，无法让所有人获享繁荣的未来。一些评论中还提到了巴林基督徒所享有的完全自由，他们可以善度礼仪和圣事生活。巴林官网发表了教宗此行官方标志，将巴林王国和圣座的旗帜以举手的形式与造物主结合在一起，呼吁和平。中间的橄榄枝代表了全能天主赐予的和平的果实。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圣马窦是十二宗徒之一， 也是圣经中第一部福音的作者，这是教会不变的传统，也为福音本身所确认。根据马古福音第二章十四节的记载，马窦是阿尔菲的儿子，且在格法翁任税吏的时候为耶稣所召教，成为宗徒之一。在其皈依之前，他曾是位官员，专司收取税金。在马尔谷与路加福音中，他被称为勒位。初期马窦的使徒工作仅限于巴勒斯坦内的数个团体之中，但是晚年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史料的记载，因此无法确认圣使晚年究竟身在何处。有一个传统指出，马窦开垦福音的原地是在伊索比亚，其他的传统则指向巴迪亚，也就是西亚的一个古老的国家与波斯。另外，后人也无法确认圣使究竟是领受了殉道的冠冕而死，还是自然的老死。马窦福音是写给那些心灵空乏而且切望被保育的同胞们看的，无论他们是耶稣的信仰者或者不信者。为前者而言，福音成了他们考验来临之时的鼓励，特别是面对再度跌进犹太主义的危险之时。为后者而言，福音的目的是为向他们确认墨西亚的来临已在我们的主耶稣这个人身上实现，所有墨西亚国度拥抱子民的许诺透过他已在精神上而非以一个世俗的方式完满达至。耶稣说，我的国度并不在这世上。其次，马窦福音也回答了洗者若翰门徒所问的问题，你是要来的那位，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呢？为了给自己巴勒斯坦的同胞们写福音，圣使马窦用他的母语阿拉美文撰写福音。这种希伯来腔在福音与宗徒大事录中皆有提及。很快的，在主后42年，黑洛德阿格里帕一世在位时兴起了教难，圣使于是远赴他乡传播福音。另一传统以为，马窦福音写成的时间应是在他远赴他乡与召开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之间，也就是在主后的42到50年之间完成的。然而今天的学者较多的是同意应该是在公元80年或90年间写成马窦福音，是在规划的犹太人团体中完成的。耶稣从那里前行，看见一个人在税吏那里坐着，名叫马窦，对他说，跟随我。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这一段叙述帮助我们更了解马窦这位圣使的身份。至于他是否就是马尔谷和路加福音中的税吏呢？若是同一个人，在当时犹太地区被罗马人占领的情况下，他的税吏身份有可能受尽了族人的轻视，公开与公认的罪人做朋友，令耶稣自己也招来许多的误解。然而，不管马窦之前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他都必须要了解，为了跟随耶稣，他不能再回头。有些学者认为，第一世纪末完成的马窦福音应出自耶稣身旁的宗徒，是一位操希腊文的犹太基督徒。面对犹太人否认耶稣是墨西亚，是天主派来完成新律法的使者，作者因此极力肯定耶稣的身份，也有可能是圣使马窦将团体丰富的精神记录下来，目的是向自己的犹太族人宣认耶稣基督就是天主所预许以及先知们所预言的墨西亚。 他的福音赞扬神平的精神，也提醒读者，救恩也来自于救济穷人。这些态度看得出是由他先前的税吏身份转变而来的。马窦引述了好几段耶稣相当长的演讲，同时也列出了他的灵修精要，如同山中圣训里的真福八端。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玉。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我们一起欣赏由朱建仁谱写的《真福八端》。我们所听到的录音是美国圣荷西华人天主教圣咏团以远距录音录制的。这个召教缘起于2020世纪疫情，未能更好的支援堂区的线上弥撒。随后，马窦提到公审判的比喻，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他要分开绵羊和山羊，对那些受祝福的，他要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 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事儿？”他回答说：“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马窦是一位为教会使命四方奔走的伟大圣徒，他用自己的生命跟随耶稣，他以网训万民作为延续耶稣使命的结束，并至世世代代均以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陪同耶稣走遍普世大地，宣扬和平与仁慈的福音。最后，我们一起欣赏巴赫在一生中五部受难曲中创作最完美也是最出名的一部，就是《马太受难曲》，也就是根据《马窦福音》而写作的一首更加接近清唱剧风格的受难曲的最后大合唱，我们落泪下跪。
Wir setzen uns mit Tränen nieder.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